课程号 FM301。下面给我们上课的这位是苏文龙牧师，他也是这个正道福音神学院的荣誉教授，然后也是一位就是说非常资深的一位授课老师。然后介绍苏文龙牧师呢，最合适的一句话就是说：“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就是苏文龙牧师整个全家都是说非常蒙福的，而且他的弟兄姊妹啊，很多都是在这个侍奉当中做牧师的呀，还包括做文字施工的。这个，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就是说可以说，看到上帝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是如何来行使他的作为的。所以说我个人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说羡慕，也是这个敬佩有这样的一个属灵长辈。对，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期间能够有所得着。苏牧师呢，他是曾经是获得加州州立大学教育学硕士，然后在富勒神学院呢宣教学硕士，还有教牧学博士。然后曾经呢在这个圣加罗古省基督教会和这个和平财富基督教会担任这个主任牧师，然后也是普世丰盛神学院的院长，然后现在是在任教于这个正道福音神学院。对，然后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苏文龙牧师。
好，很高兴今天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一同来探讨这个很重要的问题。那我们这班人不多哈，所以等一下我讲完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围个圈子，我们来谈一谈啊，或者是问一些实际的问题。那这样子的话，我想对我们这个班会有更大的帮助啊。所以你们一面听的时候，我希望我今天早晨在大会开始的时候我已经提到，就是说你要想到说，哪一件事情我回去以后立刻可以去 practice， 可以去实习的啊，而不是说听听的而已啊。所以你已经听了三堂了，那应该你有三个你回去以后要做的事情了，有没有？要写下来哦。这一堂也是一样哈，等一下我们也要谈一下，说你听完我讲了之后，你回去以后打算做什么？那这样子的话，这个课才会对你有帮助，或者又是一种知识。那这一些呢，我想我讲的并不是什么新的事情，你多少都知道，但是我从这些都是从我的经验里头来跟各位分享的哈，因为我也做父母，也做祖父母哈，所以更知道怎么样子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机会，在这一个钟头里头，我们要一起来学习。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头，你对我们每个人说话，你知道我们的家庭，你也知道我们家庭的需要是什么。所以求主你就借着在这里所讲的，让我们每个人的家庭都因为有参加这个课程而有更新，而有改变。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这一次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在我这个前面有写说这是历史性的时刻啊，因为差不多再过50天，那就是宗教改革500周年的纪念。那宗教改革的时候呢，那我们平常呢，所想到的就是马丁路德，他怎么样子从事改教的运动，他怎么样子轰轰烈烈的去做这些事。但是我们很少提到马丁路德对家庭的观念。所以呢，我先要从这里来开始谈起，让你知道说，其实马丁路德不是只有改教而已哦，他对这个家庭方面的重视，还有他对家庭方面的观念的这个启发呢，这些也都是可以让我们去思想的哈。那我曾经到过这个马丁路德的这个以前牧会啊，还有他在他家的地方，现在他所住的地，他以前住的地方呢，已经成为这个马丁路德博物馆啊。 那这个博物馆里头就有很多的东西，他以前住的地方呢也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啊，所以我有机会去看了啊，在德国啊的 Wittenberg 啊，也就是他把那个95条的那个法规定在那里的地方哈、啊。那马丁路德他的这个他的这个观念呢、啊，对于这个家庭方面的观念，其实在1521年他就开始提到这些事情了。那他在这个 Wittenberg 那里盯这个95条的有关赎罪论这一方面的信息呢，那是1517年哈、啊啊、那在1517年之后呢，在1521年的时候呢，他在这个 Wurzburg 呢，他就有一个他谈到修道誓言的时候，他就申言这一句话哈、啊，他说婚姻是神所设立。第一诫命也包括婚姻家庭，那我们知道他在这里提到就是10条诫命、哦、在上帝的10条诫命，各位如果你记得的话，第一条诫命就是说你要爱这个你要爱你的神啊、哦、那这个所以他就强调说，当你提到你要敬拜这一位真神的时候，那这位真神他所设立的第一个制度就是家庭制度，啊，所以呢，当你在10诫里头的第一诫提到说你要这个要爱神啊，你要敬拜这位神的时候，你也要把这个放在你里头，要注意到说这是神所设立的第一个制度，所以你一定要能够做到这个，包括这个婚姻家庭也是在这里面。然后在1522年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婚姻论，在婚姻论里面呢，他就再一次强调父母对孩子具有属灵的权柄啊，就是让人去知道说你做父母的不是只有养育儿女而已，你做父母的你要发挥你属灵的权柄来带领引导啊这个孩子啊，所以这是他在这一方面的贡献。然后接下来呢，在1525年就发生了一个在当时候是惊天动地的事情，跟他的这个宗教改革了同样的很震动当时候的人，就是他的这个修女，那时候一个修女就是凯特琳娜啊，凯特琳娜，那这个凯特琳娜呢，她也离开修道院啊，然后跟马丁路德结婚啊，所以马丁路德也是从修道院里头出来啊，那然后凯特琳娜也是从女修道院里头出来啊，那时候男女是分开的嘛哈、啊，那然后他们结婚以后有了6个子女，那对当时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因为你知道这个神父修女是不可以结婚的啊，所以他等于说用结婚这件事情来证明说。这个神的心意不是说要人啊，这个一定要守独身啊。当然，有的人他为了某一些特别的原因守独身啊，但是呢，一般来讲啊，是要我们能够从这个婚姻里头来学习。所以他讲了两句很出名的话，一个就是婚姻是陶冶品德的学校啊，那。这个陶冶品德的学校呢，不是只有对孩子而言啊，对于做丈夫的、做妻子的，也是一种陶冶啊啊。这个你在这个婚姻生活里头啊，两个夫妻之间不断的这个磨来磨去啊，就让你的灵命能够更成熟、更成长啊。那我今年的7月我跟叔叔我们是结婚50周年啊的庆祝，那这个这50年来呢 我们回想过去这五十年来，我们也是磨了很多，你看我的头发都磨光了啊，哈哈哈哈，也是这样，但是所以这些琢磨啊，我就让我这个有脾气也变没脾气了啊。那当然现在也是因为年龄的关系，也没有力气去打架了啊，所以呢也就是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陶冶品德的一个学校了啊。那他更讲这一点哦，这个是以前从来没有人讲过，就是说以前修道院呢，就是强调说这个修道院就是一个好像天堂的地方啊，因为你可以在那里灵修，在那里祷告，在那里过一个很平静的生活啊。那但是马丁路德呢，他就提到说，其实婚姻就好像是一个修道院一样。当你进入一个婚姻生活，你在那里陶冶，在那里学习啊，虽然有冲突，但是在那冲突里面呢啊，就是让你学习怎么样子彼此忍耐啊，那然后彼此接纳，那这个呢就好像是你就进到一个修道院里面去，那里来操练你自己一样啊。所以这是马丁路德在婚姻方面所提的这件事情啊，所以呢，这个就可以看到，他的这个他的贡献啊，他在当时候就强调这件事情。他还做了一件事呢，这个是我到了这个威登堡啊，就德国的威登堡马丁路德的博物馆里头，我才知道这一件事，在他那个时代呢。这个太太是没有遗产的继承权的啊，就是说这个如果丈夫过世了，这个遗产呢就是留给孩子，没有留给太太啊。那马丁路德就认为说这个事情是不公平的，而且是不应该这样子，所以他那时候是费了很大的力气，还有经过很多的奋斗呢，才把这个法律重新修订，就是说这个当丈夫过世以后呢，太太跟孩子同样有这个或遗产的继承权哦，这个是从马丁路德才开始的。那这个呢很多人不知道啊，我到了这个博物馆看他们的文献，看他们的东西，才晓得哦，原来马丁路德还做了一件这样子的事情哦，影响后来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借着这一个人啊，这个人影响到这个后面这五百年来啊，当然他后面还有很多的人这样子继承下来啊，像加尔文像这个慈运里这些人，他们就不断的就把它发扬光大啊，才有今天我们呢对于这个圣经的认识各方面。但是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贡献。那我讲这么多，就是让各位看见说，我们今天对婚姻家庭的这个观念呢，是借着圣经，其实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就给我们看见，神就是把这样子的任务交给他所创造的人，然后这样子一代一代的继承下来啊。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需要去了解到，我们今天在座，我相信我们都是做父母的吧啊。那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子来注意到我们自己的责任？那我先了解一下哈，就是说你们的孩子的年龄啊，十岁以下的，我举手看看有没有？哇，好几，很多年轻的哈，哇，真好哈，你们孩子才十岁以下哈，那差不多11岁到20岁的呢？21岁到30岁的呢？还有哈，31岁以上的有没有？有几个啊？包括我的孩子都快要50岁了，是我的大孙女都上大学了啊！所以呢，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哈，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一句话：摇动摇篮的手，也是推动世界的手哈。 啊，请你也看一看你的这个讲义哈。我刚才谈的是我们的引言哈，马丁路德的家庭观。然后接下来我就要跟各位来谈谈啊，我们这一些在等于说我们在做，有一些是做父母，有一些已经做祖父母了。那无论是你做父母也好，做祖父母也好，啊，你要知道做祖父母呢啊，就是你的孙儿女了哦。啊，做父母的就是你的儿女了，啊，这些你的儿女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啊，跟你现在对他的教导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啊，啊，换句话说，这个原生家庭对于孩子所带来的影响，远超过你所能够想象，因为他以后，又有一个他自己的家庭的时候，他很多的观念做法不知不觉当中就是从你这里学来的，从你这里看来的，从你这里去揣摩来的。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我相信我们在座各位，你都希望你的儿女或孙儿女以后所建立的家庭是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是不是？同意吗？
容易。
那他怎么样子去建立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呢？啊，当然除了他自己要尽上他的本分，他很多就是从你学来的，从你学来的。啊，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有这个讲座的原因啊，让你知道说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到底要怎么样哈。所以我希望说你今天啊，你有机会来上这个课啊，不是只有你自己听，我希望你也可以写下来一些东西，是你可以跟你们教会的小组啊，或者是跟其他你所认识的朋友去分享啊，因为他们没有像你这么福气有这个机会可以听哈。所以你一方面你看我怎么样子在讲，然后你也在想说，哎，那我怎么样子可以去跟别人讲啊？我要从三方面跟大家一同来思想哈，在你这个讲义里头有父母的信仰具权威性，父母的信仰具传递性，跟父母的信仰具影响性啊。我要从这三方面跟大家一同来思想哈。首先，我们看到说你做父母，你的权威，你的 authority 也是从哪里来的？不是说因为你是爸爸妈妈，你就有这个权柄啊，叫孩子做这个做那个，或听这个听那个。那我想你们在美国，你都知道这是行不通的哈。他不是这样子。但是，当你从小教导他神的话语，让他也学习听神的话语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个神的话语呢是超文化、超时间、超空间的，不受这个 generation gap 的限制的，很奇妙的啊啊！因为我自己的孩子也是在美国这样子长大的，那我也看到有一些其他人也是这样哈，从小这样子在这里长大，受这里的教育，但是呢，他们因为从小他们就知道尊重圣经，尊重神的话语。那他们怎么会从小知道尊重神的话语？就是父母的教导啊，所以他就会去听哈。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4节15节，我们一起读好吗？请。从小明白圣经，他从哪里去明白圣经？从谁去明白圣经？从小明白圣经，从小就是还没有上学以前呢，他就明白圣经了。谁教他的？父母，就是父母教。那我们都知道哈，犹太人他们的教育非常的好，就是因为他们的家庭教育好，他们的家庭教育好，所以他们孩子呢，从3岁开始 就开始学习这个摩西五经了啊。到五岁的时候就开始要背摩西五经了，不是只有读啊，要背摩西五经了哈。所以这个民族所以会这样子经过亡国2500多年还可以继续存在，就是因为他们这个信仰的无论它分散在世界各个多少不同的地方，但是他们的教育方式还是一样啊，所以能够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也是这个道理啊。知道你是跟谁学的啊，你的孩子是跟谁学的，现在你要注意，你的孩子是跟手机学的，还是你的孩子是跟电视学的，还是你的孩子是跟什么人学的啊？跟他的朋友、跟他的同学学的哈啊。这里这个谁呢？在英文是在原文是复数啊，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孩子跟很多人学，但是跟很多人学里头最重要的。孩子的老师，孩子最重要的老师是谁？父母啊，不是他的幼稚园老师，不是他的小学老师或中学老师，父母就是孩子的老师。所以各位，请你注意啊，你不只是他的父母，你是他的老师哦，你是他第一个接触的老师，他第一个接触的老师就是你啊，所以我们。所以在这里保罗跟提摩太特别强调在这一点啊，让他知道说你是从小明白圣经的啊，所以呢换一句话说，那你这个提摩太你也要教导你的信徒。今天早上的讲员提到提摩太是牧养什么教会？以弗所教会啊。所以你牧养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你要注意到，因为你从小就是这样子学来的，所以你牧养以弗所教会也是要让这个以弗所教会的每一个家庭他们能够重视神的话语啊，父母要受神的话语的影响，以及他可以影响他的儿女。所以各位了解哈，所以无论你在哪一个不同的教会，你就是要能够把这个信息要传达出去哈。你不是去上主日学，或者是去听，而是你要知道，因为你还要再去做教导的工作哈、哦。所以你的权威是来自上帝的话语哈、哦，所以你要存在心里，这个存在心里呢，就是说你要把神的话语呢要记起来，然后还要实行出来。所以加尔文啊，就是这个接替这个马丁路德之后的这个加尔文呢，他在解经的时候，他对这一段话的解经就是说，在提摩太呢，在他做孩子的时候被母亲抚育，除了母乳之外，他还吸到近前，就是他在母亲的怀中的时候，他就吸到这个母亲的那种近前，就受他母亲近前的影响。那我们中国人也很重视胎教啊，很重视这个孩子小的时候哈、啊、这些哈、啊，你不要以为小孩不懂事，他都也在观察，他也都知道哈、啊。现在孩子都很厉害哈、啊。好，第二方面呢，权威是来自对父母的信任，权威是来自对父母的信任，就是说你这个父母呢，让孩子能够信任他的父母的确是爱他。那这一点呢，为什么我要特别提到这一点？因为对我们华人来讲，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孩子教导孩子爱孩子的方式是，孩子如果他的成绩好，他如果乖，你就会喜欢他，那如果他成绩不好，他不乖啊，你就会很生气啊，那所以你对待他的方式就不同。所以你不要以为孩子不知道、哦、孩子是心里头是明白的、哦、所以有的孩子是为了父母，所以他去读那个科系，为了父母他去做这些事情、哦所以这样子呢，他就觉得说你爱我是有目的的、哦、因为你是要我能够光宗耀祖，你是要我能够让你有面子、哦 那所以过去你也听说，有一个父母就一定要他去读医学院，他读完医学院拿到了这个毕业文凭之后，他就说好，你要我做的事情我已经做了，这个毕业文凭还给你，我要去做我自己喜欢的，那这个就是让父母就失去信任。我讲一个实际的例子哈，这是一对父母跟我讲的，他的孩子呢。在初中的时候就非常的叛逆，那他是教会的牧师哦，他是教会的牧师师母哦，他们，那他们牧养教会呢，那但是这个孩子的他就是很叛逆啊，头发留得长长的，然后也不好好来做礼拜什么哈，这些，那这个给他们这个做牧师夫妇很难堪啊，因为人家都看到说你的孩子怎么是这样。那他们用尽各样的方法，威胁利诱都用了，都没用，所以呢，后来他们夫妻就商量祷告了，后来他们有一天就跟这个孩子讲说，孩子啊，我们从今以后不再要求你做任何的事情，我们爱你，不是因为你做我们要你做的事，而是因为你是我的儿子，所以我们爱你。所以不管你要做什么都没关系啊，这个家里的门永远是开的啊，你永远都可以回来啊，你随时都可以回来。当他们跟这个孩子讲完之后呢，这个孩子反而就开始改变过来了，因为他发现说，哦，我的爸爸妈妈呢，不是因为我做乖孩子才爱我啊，而是因为我是他的儿子。所以他就开始在功课上就好起来了，进了高中以后功课就开始好了啊，后来就进了大学，进了医学院，然后现在已经是一个医生了啊。那他的父母跟我讲这些事情啊，就是有看见，因为有一次我去带领聚会的时候，这个牧师去机场接我，他就跟我谈这些事情啊，就是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做父母的呢不要希望说从孩子身上要得什么而是你就是当他对你有信任，知道你就是这样爱他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所以各位，这个我们在这一方面，那第二方面我要跟各位思想的就是父母的信仰具有传递性我们就把这个信仰的传递给我们的儿女。那我们怎么样子来传递给我们儿女呢？从这两方面，一个是借着个别的教导来传递，一个是借着生活的榜样来传递所以这两方面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去注意到的那什么叫做借着个别的教导来传递呢今天的圣经也是这样子告诉我们这已经把我们印在这里了我们一起来看我这个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请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事，这是你现在你爱父母而已，跟你母亲有一心一意的，当我们心里的爱和心里在诗篇144篇第二节，我们的儿子哇，我看到这些经节，我好高兴我读圣经这么久，很少去注意到，也看到这提到儿子，提到女儿，圣经里头很少这样子的经文那等一下我再来解释这个经文的意思我们首先看见说，这个是三代的传承从罗以，然后有尼基，然后提摩太那这个就是一种信仰的传承嘛那这个信仰的传承其实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这个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创世纪里头，在旧约圣经里头常常说，我们所信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你们说为什么圣经里头常常提到这个？这就是一种什么传承嘛？这是传承。 亚伯，我们所信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为什么上帝要这么不断的强调这个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我们对神的信仰是传递的，是传递性的，好、哦、啊，是这样子传递下来的。所以呢我也很感谢神，就是说我这边也好，叔叔我那边也好，都是从我们的祖父开始信主的啊，所以我的祖父、我的父母亲啊，然后我的祖父母、我的父母亲，然后我啊，那叔叔母那边也是从他的祖父母父母亲来说，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福气哈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的我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嘛哈，然后他们又有他们的孩子啊，所以等于说我的孙儿女他们算是第五代了啊。等于是第五代嘛，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蒙福，也是很感谢神的哈、哦。那我们当中有哪些？你们是第一代的，就是从你信主的，哦，我们大部分人都是第一代的哈、哦、啊，所以你要是那更重要了哈、哦，那就是说从你开始啊、哦，你觉得这个信仰好不好？好，真实不真实？真实，那你一定希望说你的下一代、下下一代、下下下一代也是基督化的家庭，也是这个信仰，你希望吗？希望，那就要从你开始了哦。你要怎么样子能够把它带下去？所以今天所讲的就是这个，你接下来还要更注意听哈、哦。哎，就是说怎么样子让它代代相传，而不是到你这一代就结束了，或到你儿子这一代就结束了啊、哦，代代相传下去啊、哦，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那这个的就是我们平常很忽略的，就是这个叫做垂直式的传福音，垂直式的啊，就一代一代这样子下去。我们平常在教会里头讲的是水平式的传福音啊，你去带领人信主啊，你去个人谈道啊，你带人来参加布道会啊，那这个是水平式的传福音。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垂直式的传福音，它的影响会有多大？你想想看，就是你的亲戚好，你就想到你的兄弟姐妹啊、或者是你的配偶的兄弟姐妹，然后他们的孩子，然后这些亲戚，你把他名字列出来看看，几十个人哦，几十个人，如果这些人他们能够信主的话，那这个影响有多大啊、哦？你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个听起来很好，但是好像不太可能，其实不会的，不会的。我听了好多的见证，就是因为他像你们这样，因为你是第一代，你信了主，哎，慢慢就影响到你们这一代的信主。那怎么样才能够影响呢？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你可以做到，可能你没有想到，就是说你把你的亲戚的名字啊，你都把它列出来，列出来，那你就分星期一到星期六啊、哦，星期天不要哈，啊、哦，星期天休息啊，安息日。你星期一到星期六，每天就把他们的名字列分配在这六天里头，分配在这六天里头。然后你星期一为哪些人祷告？星期二为哪些人祷告？星期三为哪些人祷告？就是你这几十个你们的亲戚，就这样不断的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提名为他们祷告，神很奇妙，神做方式很奇妙，超过你所能够想象。好、哦，所以你绝对不要灰心啊！特别如果你的配偶还没有信主，那更是你每天要祷告的对象啊！所以像这一些呢，都是很实际的，而且的确是很有用的哈、哦。所以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啊、哦，这样子一代一代的传承，这个不是。只有头脑上的知道哦，因为在这里提到说，在你的外祖母的心里，在你母亲的心里，也在你的心里，啊、哦，所以不是说在他的头脑里头，在他的头脑里面，而是在他的心里面啊，就是真的信进去了，而且实行出来，啊、哦，那这个就是我们 要注意到的哈。所以这个是个别的教导来传递哈，借着个别教导，那我等一下还会讲怎么样子来借着个别的教导来传递哈。啊，这里呢，在这一节经节是我非常喜欢的经节哈。那我过去这么多年，我也没有去注意到诗篇有这一篇哈。那我在准备这些信息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经节我好喜欢，我很喜欢，因为带儿子跟带女儿是不一样的哈，方式是不同的啊。那在这里呢，他就说，哎，这个你带儿子呢，就因为儿子就很调皮嘛啊，比较调皮，比较捣蛋。那这个，哎，你从小就要把他像这个树苗一样，你要把他弄直啊。种植啊，它长起来才会直嘛，啊、哦，所以呢，就好像树栽子一样哈、哦，树栽子是小树苗嘛，小树苗就是从小就要把它吊把它弄好。那女儿啊啊，就好像这个就是掌上明珠啊哈、哦，这个掌上明珠呢，好好的雕塑它，这个好像这个宫殿里头的这些柱子一样哈，这样子给他雕塑，带领他哈、哦。所以这里头呢，其实也谈到一个很重要。你看今天的听众就知道，弟兄非常的少，姊妹多啊、哦，好像弟兄们都觉得这个好像跟他没有关系。不重要，其实这个是很大的错误啊、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天家庭有问题的原因，就是爸爸缺席啊、哦、啊，今天只有四个爸爸缺在这里哈、哦，爸爸缺席，那这个爸爸缺席呢，对家庭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啊、哦，所以你这次回去，我有机会可以跟你先生分享一下哈、哦，最近啊也都在注意到这些事情哈、哦、啊，有一本书说父亲是最荣耀的名字啊，那最近呢出来一本书叫世界需要父亲啊，就是父亲缺席，因为父亲缺席呢就影响到孩子们啊，因为这个你的女儿女孩子是爸爸所接触的第一个异性啊，那儿子都把爸爸当作英雄啊，所以呢啊，这个爸爸如果不发挥他的这个属灵的责任，或者说发挥他领导的角色呢，啊，这个影响是很大，所以你们要多注意到弟兄啊，或者是你们如果在教会多注意到弟兄的工作啊，所以啊，这个是我们的确是发现啊，这个情况呢是蛮严重的，也是我们需要很注意到的哈，好、啊，所以各位，然后呢，第二方面是借着生活的榜样来传递啊，我们都常说，这个身教重于什么？言教啊，身教重于言教哈、啊。那这个就是不知不觉的一种的感染啊。你读读这一篇看看啊，《生命记》第六章的第六节、第七节，我们一起读经。啊这个情景是在教会里头还是在家里头？在家里头嘛，在家里头，家里头你的一举一动，你坐下起来，你的谈话啊、你在厨房里头的谈话，你在家庭里头跟你的配偶的谈话，这些呢啊，孩子们都看在眼里头，听在心里头啊，所以这些呢，生命记忆跟我们讲得非常的清楚啊。如果你有机会，你看生命记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这一段，这整段，请你写下来哈、啊。生命记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这一整段呢，啊，就让我们谈到说，你要先爱你的神啊，然后爱神之后，你就要把神的话记在你的心里，然后你要再殷勤教导你的儿女啊。这里提到殷勤了、啊、哈，就是你要费功夫啊。我们 我们做妈妈的，做家庭主妇的，我们费很多的功夫去做菜，给我们的孩子吃，我们呢关心孩子的生活各方面的需要。但是你有没有这样子殷勤的来，自己来学习，然后去教导你的儿女？好、哦，那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需要花功夫的。啊，换句话说，你自己的灵修生活，你自己跟神的关系，这一些呢，都会影响到你的儿女，非常非常的大。啊，那我小时候就是看啊，我的妈妈，这个早上四五点钟的时候，我半夜醒起来就看见妈妈在那里读经，祷告。那怎么样？我们吃早餐，我们家有八个兄弟姐妹哈。那这个吃早餐的时候，妈妈就把她今天灵修的心得就跟我们分享，然后带我们祷告，我们再去上学。啊，这样子，这个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个是经年累月的一直到我们离开，我是在台南哈，离开台南到台北去读书了啊，才离开家庭。所以过去这十几年在家庭里头，就是看到爸爸妈妈这样子啊，那平常是我妈妈在带领，但是我爸爸非常的配合啊。所以呢，一起做哈、不说别的，我们八个兄弟姐妹，这个我们都是产婆到我们家去接生的啊，我们都不是去医院的，都是在家里头接生啊。接生了以后，给孩子洗澡都是我爸爸在洗的哈，所以是他们就非常的，夫妻非常的配合。那这个从小就给我很深的印象哈，我爸爸是开药房的哈，但是呢，他就是尽量的都是能够这样子配合起来哈，所以他们的生活的榜样就无形中就影响到我们很大了哈，所以我们这几个孩子呢，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里头成长的哈。所以我们你想想看你的榜样怎么样啊、这个一个妈妈在跟她的女儿说，你要诚实，你不可以随便撒谎啊、刚讲完电话来了啊、有人就要这个找她妈妈，那女儿就说王妈妈打电话给你要找你哦，他妈妈就说：“哎，这个王妈妈讲话啰里啰嗦的，我不喜欢接他电话，你告诉他我不在。那他怎么样教他女儿诚实呢？他自己就是一个不是一个好榜样哈。所以我们就是要知道，那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子在教导我们的儿女哈。我稍微给你看一下我们的家庭照片哈。”啊，这是我跟叔叔母，我们很喜欢做这个手势，这个是什么手势？心呐、啊，哈、啊，是心哈、啊，我们很喜欢做这个哈、啊。那这个是我们在台湾的澎湖啊，跟澎湖一起照的一个照片哈、啊。那这是苏雅欣哈、啊，这是我女儿哈、啊。那这个 Willis 还有。弟弟啊，这个是我女儿这一家啊，这是我儿子一家啊，这个我儿子媳妇还有他三个孩子啊，那么他们呢，小的时候是我们夫妻带他们做家庭礼拜哈、哦，我们都要有家庭礼拜。那这个有时候我我儿子我女儿我带他们一起读经祷告这样子哈、哦，后来有时候他们回到我们家哈、哦，他们现在都住在国外哈、哦，他们都到当宣教士去了，都住在国外。那有时候回来美国的时候，这个。他们还是有自己的这个家庭礼拜哦，嘿，当我看见他们自己在那里家庭礼拜的时候，我这个感触就很深啊， 就是什么说，以前他们小的时候我们这样带他，哎，现在他们带他的孩子哈，就这样子。所以我相信以后他的这三个孩子哈，他们也都会是这样子的哈。因为他们从小也是受父母很大的影响啊。所以啊，这些我每一次看到我这些孙儿女，都会问他们说，你们还有在做家庭礼拜吗？啊，你们家庭也在做家庭礼拜吗？啊，你自己有没有读经祷告呢？啊，还有一个，你有没有奉献十分之一？我都会问他们，因为我觉得这奉献十分之一也是我们从小所养成的习惯啊。那这是蒙福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也希望我的孙儿女蒙福啊。哦，所以我都会问他们啊。那他们的确都有收十分之一，他们甚至告诉我说他们有收超过十分之一哦，所以我很高兴啊。那这个就是说他从小他就会遵循神的话语去做啊。那这个我就放心了，我这的话真的是不放心啊，因为在各种不同的环境里头啊。这个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里会有一行出来啊？那我这个怎么样把它 close 掉？在哪里 close 掉？在这里 close 掉。OK， 呀、yeah. ，我们每年我们家都有一次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分住在三个不同国家嘛，哈、哦，在台湾。我女儿在台湾，我儿子在中国，那我们在美国嘛，啊、哦，我跟叔叔在美国，所以我们每年一次一定是在，找一个地方在一起，啊、哦，在一起一个礼拜的时间啊，一起玩啊，一起祷告啊，一起分享这样子，啊、哦，所以这个时间都是一年前就已经定好了，啊、哦，所以今年呢，我们也已经定好了，就是 Christmas 的时候，我们会到，我们会一起到菲律宾去。啊，在那里啊，有一个度假，那当然就是我们两个老的要飞了啊，因为他们都在东南亚嘛，比较方便啊，那我们就飞过去，跟他们在马尼拉集合，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两个，我们差不多这次有比较长的十天的时间，我们会在一起啊。啊，这样子每年都，所以已经十几年都是这样子了啊。就这样，所以就在一起，这个很不一样哈、哦。然后不只是这样哦，哈、哦，这个我给你看看啊、哦，我等一下再给你们看别的哈、哦。啊，所以这个呢，就是给你看见说啊、很重要，就是当一个家庭能够注意到在这个在生活上，因为。不断的在生活上在一起的时候耳濡目染，他就学习到了啊，他就学习到，所以我们啊必须要知道说怎么样子才能够达到这一点。我的时间是到3:45啊，好，我们快一点哈，因为我想，好，我们再提到父母的信仰具有影响性啊，这个父母的信仰的影响是很大的。那家庭对教会是很有影响，为什么我非常重视这个家庭，我会讲很多家庭，我会写了一些跟家庭有关的书哈。啊，其实我的专业是领导，是管理哈。那这个是我在神学院教书的专业，但是我也研究了不少这个婚姻家庭，也写了这一方面的书哈。那因为我觉得这个有健康的家庭才会有健康的教会，哦，因为教会就是由家庭的单位所组织起来的，所以我现在很多地方我都是强调这一点啊。他们要我讲这个怎么样建立教会，我就先讲怎么样建立家庭，这样子开始啊。那这样子的话，就让这个教会就借着家庭可以被建立起来，好。其实这个不奇怪，圣经给我们就是很清楚的这样教导，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好好。 所以啊，我们的家要学习管理的好哈、啊。那这个管理包括很多方面，刚才我们已经提了哈、啊。嗯，啊，圣经里头也不断的提到这一些哈、啊。你做女执事也好，做执事也好，啊，都是要注意到你的家庭哈、啊。所以我们不要因为太忙于教会的工作而忽视了家庭，或太忙于你的事业而忽视了家庭哈、啊。家庭还是最基础的、最重要的哈、啊。嗯，所以各位弟兄姊妹，那这里还家庭对领袖的影响哈、啊，其实很多的领袖呢。很多这一些现在在教会里头做长职的啦、在教会里面做传道人的或是宣教士的，都是从基督化的家庭里头出来的啊、哦。所以家庭呢会带出来社会的领袖、教会的领袖。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说这个摇动摇篮的手是摇动世界的手哈。你都不晓得你的儿女将来他们会在教会会在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力啊、哦！所以我们今天投资花时间在儿女的身上是很值得的啊、哦！所以在这里就提到说，当你这样子重视传承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但耶和华的慈爱对于你们当中，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的确，当我们重视这一些信仰的传承的时候，啊，所带来的结果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哈、哦。神也应许要这样子赐福啊、哦，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家庭很常常做的一个动作啊，我们都一起跳起来这样子啊，十个人啊，我们等于总共有十个吧哈、啊，我们一起跳起来哈、啊，这样子来欢呼，来感谢神哈、啊，差不多我们每一次家庭聚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这样哈、啊，那这个又是传承了哈、啊，你可以看到。坐着的，这是我们这一代的啊，这是我啊，这是叔叔母啊，我的弟弟妹妹这些啊，我们的这些周姨啊这些哈、啊，那站着的是第二代的啊，站着的是我们这些人的儿女，坐下来了，这是第三代的啊，从我们这里来讲是第三代啊，那我们是两年一次，我们有一个叔家的退休会。啊，两年一次，那这个都早就定好了啊！啊，我们下一次就是明年的六月啊，六月22号到24号，有4天3夜啊，那我们都定好了，那订一个旅馆啊，那大家都去住在那里，然后在一起也有灵修，也有玩，也有祷告这样子哈、啊，所以这样子其实让我们能够。看见是这个，而且这些现在都是由他们第二代的人去筹备啊，以前都是我们这个第一代的在筹备，以前我父母还在的时候都是我们在筹备，现在都是他们讲英文的这一代在筹备啊，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用英文，有时候用华语，那有时候用翻译啊，都有哈、啊，反正没关系嘛，啊，反正大家都在一起，那。这个然后也有分组嘛，啊，分组就有大人的，有小孩的，有小小孩的啊、哦，那这个就分组讨论啊，分组分享啊，这样子都有哈、哦，就好像一个教会退休会一样，我们也弄了一个退休会的手册啊、哦，都有的哈、哦，啊，诗歌啊什么哈，啊，每天的行程啊都有这样子啊、哦，所以就这个，我们一年一次，大家都很两年一次哈、哦，所以我们都很期待。所以等于说，我们一年一次是我自己家里的人啊、哦，两年一次是我们整个叔家， 整个暑假啊。那整个暑假的时候，我们这些孩子也都会回来，所以等于说我们一年一次都会回来，他们从世界各地就会回来啊，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机会。那大家都蛮有认同感的，都请假啊，花机票啊，这样子过来啊，来参加啊，就是因为大家看重说，哎，这个信仰的确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他们很看重这件事情，所以也很愿意这样子做啊。啊，所以就是我们上一次我们这个是在 Palm Springs 啊，那下一次我们可能会在 San Diego 啊，每一次选一个不同的地方这样子来聚集啊。啊，那我们有出一本这个《至于我和我家》啊，这个在这个书房也有，你们也如果有兴趣可以看，这里头不只是我的父母，还有我们八个兄弟姐妹的见证。后面还有一个 DVD 啊，是15分钟的 DVD， 就是做说，哎，我的父母他们是怎么样子来带领这个家庭的啊，然后这我们怎么样做家庭礼拜，我们怎么样这些哈啊，就是有一个 DVD 在那里，你可以看一看，可以了解一下哈。当然每个家庭不同啊，但是神的心意是相同的，所以在你现在的环境里头，你要怎么做啊？啊，那刚才我给你看，这是我爸爸这一边哦。那另外我妈妈这一边呢，也出来一本书，叫《尽忠传家》。尽忠传家，因为我妈妈这一边呢，也是从她的祖父开始的啊，所以现在这样子传下来几代呢。哇，这里头很多的这个尽忠传家这里头就提到我妈妈这一边的，他们呢怎么样子这个有些在社会上啊，在有些做传道人，有些做在社会上，更在教会里头做执事这些哈。那我们明年的十月是我妈妈这一边的一个退休会啊，哦，那这个是很精彩，在台湾哈。所以我们都很期待，这个时间到，我们可以回去哈，在台南啊，就是我们自己的，我爸爸妈妈的家庭都是在台南的哈，所以啊，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边的也，妈妈这边的也开始了啊，这明年是第二次，所以呢，也是看见说，就像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圣经呢，啊，的确是这样哈，啊，就是这个他的公义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辞而遵行的。当然，我们不是一个完全的家族哦，我们这家族里头也有一些离开的，也有一些不是这样敬虔的，也有哈，我们也碰到各种各样不同的难处，但是这个就是家谱哈，整个家谱我们的家我们也整理一个家谱，我妈妈这边也整理一个家谱，就是一代一代看到说，这些人他们现在在做些什么哈，就可以看见啊，的确敬畏神的家族是不一样的哈，所以你希望你们的家族能够这样子吗哈。所以父母的信仰具有权威性，父母的信仰具有传递性，父母的信仰具有影响性啊。你要重视信仰的传承吗？你要建立基督化的家庭吗？啊，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子去做啊。那这个我有一本书叫《精彩的基督化家庭》啊。那这里头就很详细的说明怎么样子去建立一个精彩的基督化家庭。那这本书呢是从交友、恋爱、婚姻开始讲起啊，然后孩子小的时候，孩子青少年的时候，孩子成人以后怎么样子来做啊。这个是我花很多功夫所写出来的一个移民的家庭怎么样子来建立这个基督化家庭。你可以有机会参考一下哈。那很多教会就用这本来做这个儿童，做植物学的材料啊，或者是这个妇女会啊，或者是家庭的这个题目来分享哈。所以 你们也可以参考一下。我今天讲的就是一部分而已哈、啊。那你要知道更详细一点，请你看这本书啊，那这个就会给你一些帮助。好，那我们现在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哈、啊。那这十分钟的时间呢，我们可以在这里谈一下哈、啊。我就坐在这里就好了哈。啊啊，我们只有十分钟，所以不必移动了。你们可以坐靠近一点哈，稍微这样子分享一下哈。哎，那你们今天那、听了我这样子讲了之后，你觉得你可以做什么？你在你现在的家庭，你觉得你可以开始做什么？或是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啊，我们十分钟的时间讨论一下。我们先很快的轮一下好不好？就是说你有一件你想要做的事，回去以后从这里开始好吗？有没有？
有一件要做的。
有没有？如果没有就 pass 了，有就啊，不 pass 哦，不想做什么？
我看了一下那个家庭聚拜，因为。我之前大概坚持了有两年，跟儿子都会每天，因为我现在暂时现在还在国内，所以说他不在我们这边，他也跟我儿子有每天有半个小时的读经，就9点到9点半。但是今年就没有坚持，他不愿意跟我一起读，所以我自己读，你放心，我一定读，我们各自读各自的。但是我今天听完以后，我还是有这个想法，希望我们两个就是一个家庭敬拜时间，而不是只是各自读经的时间。
可以有一些交谈。
对，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也非常的羡慕你们的这个每一年的家庭聚会。我们今年也希望有一个我先生他们这样一个家族，因为是我婆婆今年是八十大寿，我们今年希望也是有一个这样的聚会，但是可能里面不会有这个福音的内容，因为。我们家除了我这个家族里除了我一个人信主以外，这个整个家族都不信主，所以说我不知道，所以说我也想问你这个问题，我怎么样能够把这个聚会能够有神的恩典在里面？
好，这个等一下再谈谈哈。
我就觉得我的家庭里面跟太太的关系啊，还有跟儿子的关系啊，这个要想达到很亲密，就是很融洽。这个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非常难，所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跟太太之间、跟孩子之间能够有一个很融洽的关系？
呀，这个夫妻能够同心是最重要的，所以你就先从跟你的配偶做起啊，回去谢谢他。你有一天的时间呢，让你可以在这里啊，谢谢他，然后，多跟他show appreciation，从这个开始吧。
时间久了，时间久了，那个夫妻宴营，夫妻宴营我们也参加过，现在讲到我们也听过，那反反复复的啊，有时候好，然后又干架，然后有时候又好，反反复复的，那怎么能够形成一个这个长久的这种稳定的、持续的？
OK 啊，
我因为跟孩子我们也是三个家庭都在一起，那我不知道怎么联系。后来我从今年3月8号开始，我就每天晚上还在那个带上面给他们一个心情，一个分享，然后一个祷告。结果我就差不多做了2个多月以后，我就发现孩子就有很大的反应。然后我也是看到书牧师那一本第一本的那个家族，然后我看到那个家庭祭坛。我看到那个家庭祭坛，所以我也实施那个家庭祭坛，可是只有在女儿家实施，儿子没有。那来美国了，我就跟我先生一起，就是希望能够以后进步到像苏牧师这样每一天都有的。有一些事我会回去马上做的，就是将我家庭的亲戚还没信主的列出来，然后每天分开为他们祷告。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以前我的孩子还没进入青年学的时候，跟他们一起就是有读经啊祷告，他们愿意， 但是进入 teenager 之后有点类似的，就是他们不愿意和我一起在做这个研究，他们说自己读，但是其实慢慢自己读了就没读了，所以这个我也有困难，我不知道怎么样去突破。
嗯嗯，那我等一下一起。
我是不需要跟家里人分享今天所听的这个，因为我们家就没有这个观念。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为家族的这些亲戚列的那个，因为有时候想到我祷告一下，然后他一信，我就会灰心，我跟你们说要很灰心的祷告。
你先说。有没有？
我想我马上做，其实已经做了很久了，就是为家里人。其实我先生小孩他们都是在教会，我现在还受过洗，可是现在他们慢慢都远离了，因为也是因为常常不在飞来飞去的关系。那所以我是觉得祷告了是很久，但有的时候也是祷告老久了，好像没有看到结果就灰心了。所以我想大家还是要坚持啊，坚持祷告，我相信神有他的时间来告诉你。
我知道这个问题就是，研究之后在吃饭的时间，你要跟孩子讲一讲。我孩子还很小，但是每天晚上会给他讲 Bible story， 然后每天送他上学的时候会祷告、看神祷告啊。对，他就因为我是单亲妈妈，然后对您刚才讲到父亲缺席，我觉得我很无助，但是就是，感觉有点作用。
不容易哈，因为兼父母的角色，这个是不容易。
我想马上做这个，其实我已经在做，就是家里为家里的一个救恩啊，就是自己家里就是先天啊，然后很多下一代都很好，但是就是台湾的有些的亲戚朋友，虽然他们已经很久在打下来，很好的效果。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现在在。就是在我们教会做那个团契，然后也是有看到有负担很多，有些他们都很困难的，就是担心，就是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就是需要很多的时候可以留在旁边，
就是父母那个在家人这个受洗没受洗的人也有在为他们祷告。
好，还行。Okay， 好，有。
我们也是孩子都长大了，都没有住在一起，不过每年都有一次团聚，晚上去也有唱诗歌，那他爸爸也讲一些他的经文，这样子谢，我觉得很好。每年都有一次。
对对，好，好，从，你说，
我目前就是，对，造成的给我们的启示嘛，就是我都在美国，然后跟台湾的生活，我们就因为他礼拜一到礼拜五都上课，然后礼拜六我们就卡停这样，很卷很卷这样。希望能够持续，现在已经今天早上我六点他们九点嘛，然后我们查创世纪49:3了，快结束了。那希望能够听到苏牧师的对分享，能够在摩西五经的里面让他们都背熟一点。
快点，
然后我看人都是最近在找什么，在带领大家分享，那我们是。
对，其实不管你们的家人或是亲戚有没有信主哈，你如果这个因为现在这个 LINE 或是微信很方便嘛，你可以照一个你们家人的照片，然后上面有个经节啊。那每个礼拜或者是每天换一个不同的背景，那这样子他们就会有兴趣看，看的时候就也顺便把经节就看进去了嘛。我看有人这样子做，我觉得这个 idea 蛮好的，所以这个反正背景就把它放进去这样啊。好，我们的这个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啊，但是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背景，但是很重要，就是当你有这个心，而且你也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神会给你有一个出路，给你有个方法，知道怎么样去做哈、哦。那特别是碰到这个青少年的时候，这个在我的书里头有提到正常的反抗跟不正常的反抗。那这个就是让你了解说，有一些青少年他的一些动作呢，其实是蛮正常的啊，你不要以为这个就是反叛，也不一定啊，所以这一些，换一句话说，我们在座各位，你的孩子的年龄有多大，你就要有学习，那你们这一次你来参加这个基督教大学，就表示至少表示你有一个愿意学习的心啊。啊，但是一年一次当然还不够啊，所以你一定要看书啊，多看一些跟你的孩子的年龄相关的书啊，这样子来学习怎么样做个父母啊，因为这个做父母是不断的学习，当你有在成长的时候，你的孩子也会成长啊，所以我们彼此互相鼓励了啊，我也是还继续在学习当中啊，也是啊。这个贺璇，你带我们做个祷告好吗？
好，是我们昨天向你献上，感谢你真的是能够使用这位书友在我们当中一见让我们分享。那求你真的是继续的就圣灵高摩每一个弟兄姊妹，让他们有所得着，也让求你继续带领每一个弟兄姊妹，让他们在家中成为家中的祝福。说也同样是你继续保守看顾啊，每个弟兄姊妹在教会当中，那他们能够在教会当中也同样有好的分享。也他可以继续赐福你的仆人，也赐福你仆人的整个的家人，也赐福你仆人家人手中所做的工。主啊，因为你在上掌王权了，感谢主，我们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了现在永在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每一个人祷告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
阿门，阿门。好啊，感谢主啊，好，我们有始有终。这个讲员他今天一天都留在这里在准备他的讲章哈、哦，所以你他好在听。你问那个是外面的书房，他们都有。哎呀，可以，好。